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今天继续来看民数记。今天我们谈第五课，与主同行的开始与拦阻。我们会从民数记的第十章十一节看到第十二章十六节。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借着民数记上面所记载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光照、引领和帮助。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你来保守、眷顾、引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们上一次谈到第十章十节的时候，神告诉摩西的话，摩西都照着做的。那么这讲的主要的重点就是，上帝要与以色列的百姓同住，也要与他们同行，借着帐幕在他们当中，神要跟他们一起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呢，到了第十章第十节呢，这些都已经安排完毕。上次我们也提到，他们也在旷野守的逾越节，所以当这些都预备妥善了，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有神住在他们当中，他们要与神同行。从这个第十章的十一节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看见了，当我们来跟神在一起同住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当中被光照，所以我们有不信的心就在当中会被显露出来，这就是不信的恶心。所以从这当中，我们要从以色列民的身上看见与神同住同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我们是绝不可能跟主一起同住，跟一起与神同行的。也就是说，用我们人的天然的本相，我们所有的一切智慧能力，我们是不可能跟神同住同行的。这个民数记呢，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人里面，有哪些不信的恶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跟神同住同行。好，我们先把这个意念放在心上，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看。好，首先我们看一开始第十章呢，后面就告诉我们要开始起行了。所以以色列人会幕的第一次起行，乃是从西乃的旷野要前往巴兰的旷野。这里的巴兰呢，不是人民的那一个巴兰，人民的巴兰跟这里地旷野的巴兰，这是不同字，不同字，发音呢，是相似，所以也翻译作巴兰。那这个巴兰，地的意思讲的就是充满洞穴的地方，所以从这个字的意思去看的话，一般学者认为它的位置在西奈半岛的北部，东边临着阿卡巴巴湾，西到的这个苏伊士湾，南到西南山脉，也就是说他们从西南的旷野出来以后，要到这个地方开始往这个地方往上走，这样的话接下来他们就可以预备进入迦南地。但是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呢，他们有很多次的停留，几乎都是在这一个巴兰的旷野里。那这个地方呢，早期在创世纪的时候是伊斯玛利，居住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先知道这个地点。所以以色列离开西奈的旷野，营采停在巴兰的旷野，所以他们就开始走。时间呢是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所以二月二十日呢，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上次一月十四日的黄昏开始守逾越节，但有一些人没有赶上，所以他们迟了一个月守逾越节，所以到二月二十日，等于所有的人都守完了逾越节，所以会幕，在当中引导他们，所以营采，已经在这个会幕上停了一个月又十九天，总计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啊这个地方啊停留的11个月，所以神吩咐他们就收营开始起行。那么按照神的吩咐，整个军队来前进的话，犹大支派先行，所以他是一个最东边的头的那一个位置，所以他就先行。那接下来就是按着各营的收取的次序，以顺时针的方向，东边、南边、西边、北边这是各个支派走的次序。然后这个帐幕拆卸完毕之后，各这个由利未支派呢分两队葛顺家跟米拉利家族，最后才是哥辖。因为葛顺跟米拉利呢要抬着帐幕先行，所以他们到了这个云彩停住的位置，也就是要安营的位置，他们可以先到那边，然后呢可以把他们所搬运的这些帐幕的这些材料呢把它在当中先立起会幕，然后这样子后面的哥辖族再把这个圣物带过来的时候才可以安放在会幕中。所以这当中呢，我们就看见所有的都按着次序走，按着次序走。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同在在他们的营中，他们是耶和华军队的军队，所以凡事都要按着神的吩咐，按着规矩而行。要紧的是次序没有一个支派，没有一个个人他可以说我要先走，或我要后走，或我想在什么位置，这都是不容许的。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跟神能够同行的话，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与神同行，那么就要记得与神同行呢，那不是只有这一个人，是一个跟神的神还有他的百姓一起，所以我们就要按着一个军队的那样的一个前进的方式，凡事都要按规矩，要有次序行。所以在教会的聚会也是这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4节告诉了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许多聚会有关的事，最后就讲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要放在心上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受到现在人比较自由或者是比较随意的影响，常常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做，这个要当心，这要当心，因为我们是整体性的不一定凡事都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想怎样就怎样，总是凡事要按照规矩，要记得要有次序来做。好，那么这时候插进来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是这个摩西挽留何巴留在这个以色列的营中第10章29到32节，这里提到摩西对他的岳父小智说，内兄米甸人尼尔的儿子何巴那么岳父这个字呢可以是岳父，也可以是妻子的兄弟或是妻子的祖父，都可以用这个字。那么到底这个何巴是谁呢？如果我们参照其他地方提到摩西的岳父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整理。在出埃及记2章18节称摩西的岳父是刘尔，然后出埃及记18章1节讲叶特罗，所以刘尔的意思就是神的朋友。耶特罗应该不是名字，而是一个头衔，一个称号，一个称号。他的意思就是富有的人，富有的人。所以从 出埃及记这两处的经文看来，摩西的岳父的名字应该是刘耳。所以这样来说的话，那么何巴是谁？是米甸人刘耳的儿子。所以如果这个是刘耳是同一个的话，那何巴呢？简单来说的话，他就是这个摩西岳父或者摩西妻子的兄弟，比较可能就是他妻子的兄弟。所以当时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呢这个何巴呢留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准备跟着以色列人走。好，那我们复习一下出埃及记二章十八到二十节，摩西带着妻子跟两个孩子离开了他的岳父叶特罗这是一开始摩西蒙召的时候要回埃及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岳父讲容许他带着妻子跟两个孩子离开。那么这个部分摩西必须要得着他岳父的同意因为在那个时代内摩西一个人到这个旷野去的时候，后来摩西归着他们生活，所以表示说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呢整个归属上不属于摩西所有的，而是属于他的岳父叶特罗的，所以摩西需要去请求叶特罗可以他可以带他的妻子跟两个孩子离开。所以这时候他岳父也同意了。但是之后如果我们在思考之后这一个因为割礼的缘故，所以之后摩西呢又打发他们回去，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又打发他们回去。然后出了埃及以后，到了第十八章，出埃及记十八章叶特罗带着他们来找摩西。所以出埃及记十八章呢，我们就看到他看到摩西一个人很辛苦，所以就建议摩西要设立人来帮他，所以摩西就开始找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来帮助他来管理以色列人。那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七节，他的岳父离开就回去了。所以如果从这些有限的经文来思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刚出埃及的时候他的岳父带着他的妻子跟他的两个孩子来找摩西，之后他岳父回去了。所以这时候很可能就是当时这个何巴留下来的时候。那么经过在这个西乃山在那边居住的这一段时间，刚才我们讲以色列人在那边停留了十一个月，所以很可能这个何巴呢也待了一段时间。那么所以呢，当他要决定要离开这时候摩西就来要求跟他提出一个请求，就是以色列人要往耶和华神所应许他们的地去。那现在呢，摩西说何巴，如果你去跟我们一起去，上帝厚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好处分给你。那何巴一开始说他不要，但是摩西又 请他帮忙，因为他说我们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做我们的耳目眼目那么这样子 再一次 提醒神会应允我们这个好处待我们，我们也会用好处待你。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米甸人，他们这个他们是米甸人，米甸人他们是在这个迦南地周围的这些旷野沙漠地居住的游牧民族，所以以色列人要经过旷野的话，米甸人是相当熟悉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所以摩西很希望他们留下来当他们的眼目，眼目就是 眼睛，眼睛啊，其实是一本把这一个换作长老，所以表示说啊，摩西希望留这个河巴下来啊，能够在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个向导啊，来帮助他们啊，所以将来啊，上帝恩待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啊，同样得着上帝的恩。那至于这个河巴有没有留下来呢？这一段经文没有讲，这一段经文啊并没有讲。但是我们从后面的记载呢，啊可以看出来，河巴接受了这一个邀请，跟以色列人一同啊往前行。因为在士师记跟啊士师的时代，跟列王的时代的基尼人，他们基本上就是河巴的后代。基尼人就河巴的后代，那所以从这些人呢，啊，从后面的记载我们知道啊，河巴有啊，后来有留下来。那米甸人呢，啊，一开始啊，显然摩西想要善待这个米甸人，但是呢，从后面啊，以色列民跟米甸人的相处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啊，米甸人主要还是跟以色列人是为敌的。等到我们读到民数记22章、25章、31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米甸人处处与以色列人为敌。到了士师时代的时候，那么欺负以色列人的就是米甸人。当时神就兴起了士师基甸啊，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啊，这边可以让大家啊再了解一下。好，那么这段插曲之后呢，啊，我们就来看到啊，以色列人离开啊西乃山，西乃山这边很特别，就称耶和华的山啊，耶和华的山。好，那么啊，讲到往前走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灰耶柜在前面走3天的路程，那云彩称作耶和华的云彩，这里强调3个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耶柜、耶和华的云彩。我想这是一开始啊，整个表明说以色列人从开始起行的以后呢，是神在前头行，那么人呢在后面跟随，所以这样子呢啊，这些都表明的是神的山、神的耶柜、神的荫彩，表明神处处都与啊神的百姓同在，神的百姓同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是啊一个神与人同在啊的一个啊在当中啊，整个摩西在写的时候所强调的。那么当人以信心来跟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见摩西呢啊，在跟随主的时候有两个动作。第一个是耶柜往前走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因为旷野的路充满未知跟危险。”所以摩西求神的作为来保护他的百姓，也使得一切的仇敌被除灭。然后安营的时候，耶柜停住，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安营的时候，摩西宣告啊，请求神回到百姓的中间。所以这两处的信心的宣告呢，都是对神同在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从这当中就有一个很美好的学习。当我们啊神同在跟我们一起来走这属天的道路的时候，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要进荣耀里去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啊在前进的时候祷告，求神的作为在当中兴起啊，使一切的啊这个抵挡在当中呢啊被排除。哦，所以我们的主导文也这样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当安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安歇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乐意跟他同住，跟他同行。 这就好比啊，我们跟神是一家人啊。那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出门的时候啊，进门的时候，我们总会说一声啊，我们回来了啊，我们出去的啊，这些都是彼此的问安道好，都是一个表明说我们是随时随处的同在。好，所以到了第十章的这个结束呢，我们看到一开始神引导他的百姓，神在他们中间，一切显得啊都那么样啊井然有序，非常的美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十一章跟十二章。那么接下来啊，他们才在这个啊旷野走三天啊，才在三天。三天呢啊，耶柜开始在寻找啊，或者是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啊看到问题就来了。第十一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啊。本来是一切都美好，可是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哇，不得了啊，出了大事情。好，那我们心中呢啊，先有一个啊意念，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九章二十二节呢，这整大段的经文都发生在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啊有思想了。这思想是什么？这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军队是做什么？军队就是做征战的，做征战。那么征战在哪里？征战在哪里？摩西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啊，我们容易看到的是那外在的敌人，外在的敌人啊，我们是容易察觉的。我们所不能察觉的不是外在，而是里面的，里面的。所以属灵的征战呢，最要紧的不是外在的敌人，而是里面的征战。就新约来看，我们就知道圣灵与情欲相争，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跟我们这个属灵的这生命是相争的，是不是？这是里面的征战。我们不容易察觉属灵的征战是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就非常的明显呢？当不顺遂的环境、不预期的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显露出来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么长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只不过借着以色列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在跟弟兄姐妹交通，当不顺遂的环境跟不预期的结果啊，不是我们想要的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意念了，就有不满意、不高兴啊的意念出来。所以一切好像都安顿好的时候，我们就啊在当中很容易在这个征战当中啊出问题。在创世纪，神安顿好亚当夫妇以后，他们立即受试探。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等候摩西的时候，试探照样来。所以啊，这是一个我们人啊一直面对的情境。所以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乃是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但他又告诉我们啊，我们啊是啊活在这世上，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我们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啊，我们都已经啊在这个征战里。所以我们总要记得自己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属神的啊军事。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抱怨，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个抱怨就是他们找不着一个啊安歇的地方。 所以前面讲到约柜啊走来三天之久，所以他们啊跟着就不耐烦的心情就爆发了。不耐烦的心情爆发的时候，人心里面不舒服，第一个表明出来就是用嘴巴把那个抱怨的话讲出来。那么抱怨的话会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恶的语。恶语就在当中，不单单抱怨，而在当中呢有许多不好的意念达到上帝的耳中，所以神就用火来焚烧，用火来焚烧，火是用来洁净上帝的百姓，要把我们里面那不信的恶心来焚毁，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啊。虽然以色列民在当中，我们觉得哇，上帝好像啊。这个很容易好像对他们怒气就发作，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对上帝的圣洁的认知上啊，我们啊不够圣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上帝好像很容易发作，其实以一个神的圣洁性来讲啊，他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火是用来洁净的。我们可以思想一下，那么我们要受圣灵与火的洗，所以火的洗是什么？火的洗就是洁净，把那些啊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那些得罪上帝的焚烧，用来做洁净。所以呢，这个旧约呢，就是一个可见的景象，用这个可见的形象来帮助我们。啊，学习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个地方啊，火在他们当中烧，所以摩西百姓就跟摩西哀求，摩西就祷告神，神就让火熄了，所以这里呢就叫做这一个他贝拉，所以这也是第一个，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思想，怨言呢就是一个发酵的。跟酵母菌一样发酵，当一个人抱怨，其他人就会受影响，就会有不好的心情，甚至也会跟着抱怨，所以当一个人开始抱怨，他就影响旁边的人，这样的就逐渐的就忘记上帝的恩典，看清上帝的恩典啊，甚至对上帝的带领啊不满意，不舒服，厌弃，那接下来就影响到啊，后面的啊所带来的很多的负面性的影响，所以啊，我们不要啊轻看这个怨言，不要轻看这个怨言。那么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们的怨言到一个地步，也会让摩西觉得气馁，让摩西觉得无力，觉得沮丧。所以怨言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啊属灵操练的时候，那么要谨慎我们的口舌。所以雅各书说口舌呢，人的口舌舌头呢是百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而且它可以把地狱火从地狱里面点着。所以怨言啊，以色列人啊，他们过去读圣经，看他们的祖先所遭遇到的艰难。他们就知道啊，话语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看到啊，以色列啊一个抱怨啊，当住的问题起来了。第二个，第四节到三十五节，我们这一大段里面，我们要来看到第二个抱怨。第二个抱怨是出于贪欲的心。第四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第二个贪欲之心就是想要吃。那么在这个地方后来被称作基伯罗哈他瓦， 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这些人从闲杂人开始取了贪欲的心，那么他抱怨吃不好，然后就想念在埃及的日子。他们天天吃玛拿啊，觉得这个玛拿呢啊，吃的吃的啊，觉得好像腻的。那如果我们先讲玛拿，玛拿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在寻的旷野没有食物的时候啊，他们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神就从天上赐给他们食物。那么这里我们看见的他们的重点不是没有东西吃，而是呢没有符合他们心中可想的食物。他们有玛纳可以吃，可是不符合他们心中期待，他们想吃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思想，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环境有艰难，他们就抱怨好多次的抱怨，不过神都没有刑罚他们。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15:22-26，没有水，水在玛纳那里啊，摩西就神就让啊磐石出水。在16没有食物，神就赐食物。那么太玛撒他们试探神，米利巴啊就是争闹，所以他们经过很多次的这一个啊对神的一个抱怨，那神也都忍耐他们啊，忍耐他们。那但是这里呢不一样，因为这是西乃山之后了，已经神已经充分了让他告诉以色列人，我在你们当中了，我也把律例颁给你们，你们也经历我许多次的作为。所以当以色列人经历神啊多次的作为，也知道神的律例，也跟上帝立约了，那么神也确实在他们当中用银柱火柱跟他们同在的。当这一切都显明了以后，那么再抱怨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个悖逆，变成一个悖逆。所以既然他们悖逆，那么啊他们就受到他们啊当得的啊当得的这一个啊惩罚。所以他们在当中，当他们悖逆，那么想吃肉，那么上帝呢就让他们啊，让他们啊，任凭他们所贪的，直到他们受不了，直到他们受不了。所以啊，上帝跟他们说：“我会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口里喷出来，你们就厌恶了。”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强调是我住在你们当中，那么你们啊对我的带领啊不满意抱怨，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不信的恶心。那么神告诉摩西说，我会让他们吃这么多，那么呢吃一整个月。摩西就跟他讲，这么多人男丁就有60万，你说可以给他们吃 一整个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牛群羊群，把所有的鱼都聚起来让他们吃吗？神就对摩西讲，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知道，当人不顺服神的时候啊，不顺服神，神就让他们任凭他们自食恶果。好，所以这边我们啊整理一下几个啊应该学习的。首先是闲杂人，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些闲杂人，就是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看到以色列人有好处就跟着走，他们不是真正啊对上帝有任何敬畏的心，顺服上帝的，只是他们觉得啊他们想要以色列人有的好处就跟着走，这就闲杂的。那么在教会里面 相对的来说的话，也有闲杂人。主耶稣讲，他把麦子撒在田里，但是呢，有恶者来撒了败子。我们用这个比喻就可以知道，也有一些人，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知道基督徒信耶稣有永生，他们就想要有永生的好处，所以呢，他们也会说自己是基督徒，但严格说来，他们没有重生。即便即使在当中有些人受过洗礼，就好像他们跟以色列人一样过红海，但基督并不是他们生命的主，所以这样的人就会跟当时的闲杂人一样，把属灵的事当成属世的事来做，把属灵的事当成属世的事来做判断，所以这样子就总会带来一问题，他们的言行也影响其他人，甚至绊倒人。所以这里以色列人会在当中跌倒，也是由闲杂人引诱引起他们哭嚎想要吃肉。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当中要谨慎的，要谨慎的，不要在当中呢受到这些败坏的连累。所以这边呢，再来看一个，就是摩西呢，摩西实在是很累，因为呢面对这一群以色列人，总是动不动就跟他抱怨，总是在当中哭嚎。圣经写的很清楚，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所以他不是躲在帐篷内哭嚎，是绑到帐篷的门口哭嚎。那么他也知道神不怒气发作的，所以摩西的心就非常的不喜悦，所以他实在疲累沮丧委屈，他就跟神开始讲，他说这个重任加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你要我他们不是我生的，那你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所以上帝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他们用为父为母的心善待他们，好像抱养一个孩子，一个幼稚的孩子，那么呢好好的带他们到应许之地。摩西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面对这些他们跟我要肉吃，他们要这些东西，他说我独自担当不起。所以摩西最后讲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所以摩西甚至跟上帝说他不想活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怨言呢，怨言整个会把一个属灵的领袖都累垮，都累垮。好，那我们看神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上帝先让70个长老来帮助摩西承担管理的责任，然后也让百姓有鹌鹑呢可以吃。所以这里我们先看70个长老，前会众管理的责任。那么上帝说，你从长老官长当中选70位，然后呢把他们聚到会幕的四围，然后我会将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那么他们呢感动到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受感说话。然后这时候摩西就把这70个人找来，果然他们受感说话，只有这一次，后面就不再有。那这时候有两个人还没有到那边，一个叫以利达，一个叫米达。那圣经没有讲他们什么缘故还没有过去会幕那里，但是当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因为这两个也是被选的，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就是受感说话。所以这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就是嫩的儿子，摩西的帮手耶稣亚，是摩西所选出来的，这是将来要做领袖的耶稣亚。那么他就说，他就看到这两个人没有到指定的地方去，却在营里面受感说话， 他就要求请求摩西去禁止他。摩西说，你为了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好，所以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了摩西告诉耶稣亚，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来嫉妒人。他所盼望的不是摩西可以有这样的跟神的好的关系，摩西所要的是什么？每个神的百姓都可以受感说话，都有灵停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摩西所盼望的是每一个神的百姓都能够亲自的去经历神，亲自的去经历神。所以他所盼望的是每一个人可以亲自的去经历神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可以受感说话。那这些事情呢，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也讲同样的话。他说，我愿你们都做先知讲道，也就是愿每一个人都说预说这个预言，意思说每个人都受圣灵的在上面的感动，经历神感动的同在，灵感动的同在。这个灵感动的同在呢，跟一般现在许多人讲到我有感动，那就不一样。因为人有感动不一定都是从神而来，很可能很多事都是自己的想法。这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那么摩西所希望的每一个百姓都可以受感说话，受感说话。所以你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设立的领袖，神用一个明确的方式自己来为他们作证，使大家可以这个体会到。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这个领袖的身份是一个带领人，要一个负神所给他托付的责任，但是他也同样的要面对这个所被带领者的难处。所以有难处这些被带领者当然去找这些领袖希望能够解决所以他们必然承担难处。还有领袖也会招致羡慕，羡慕的下一步就有可能是嫉妒。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摩西呢也被米利暗、亚伦有所嫉妒，米利暗也跟着犯罪。那么之前在出埃及记十八章，我们讲到设立千夫长、百夫长的时候，是断定是非之用。这边呢是要来做一个这个牧养的工作之用，所以两边的要的这个不一样，一个是断定是非，一个呢是来安抚人，让人有心来顺服神的引导。好，那么以色列人这个玛拿呢它是一个食物一个食物。那么呢这里说这个它的样子像人这个神给他们的玛拿的时候，那么像盐水子又像珍珠珍珠可能就是透明圆的盐水子很可能就是它的味道，表示它是一个口渴的，所以以色列人可以把它收起来磨着、捣着、煮着做成饼各样的方式来吃然后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降下，所以他们有食物有水那么一个礼拜有六天玛拿的供应那么然后呢这是我们补充一下受感说话受感说话这个字就是做一个从神那边来被神感动说出预言性的话、权威性的话，或者是激励人心的话都是受感说话那么这里表明的就是让摩西呢要去完成神给他任命的这一个圣灵，现在也同样的降在这些人的身上，使众人看出来 所以啊，这当中证明了他们在这个以色列百姓当中的身份。那么这只是一次，后来就不再这样。所以这个是啊，讲到受感说话。那受感说话呢，啊，是一个啊偶发的行为，那也是啊一般来说啊，它有可能引发导致不受控制的啊出神的那个表象。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啊的时候，就啊第十章还有十九章啊，就同样的啊讲这些受感说话。那么呢啊，在撒母耳记上，这个有一批先知的门徒在学习这个受感说话的时候啊，这个撒母耳要在旁边监管。那表示什么？表示受感说话不全来自于神。从十九章看来的话，也有一些是来自于恶灵，所以有正面的意思，还有负面的意思，还有负面的。所以受感说话啊，这当中要紧的是要分辨它到底是啊从哪个灵来的。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所有的灵不可都信，总要分辨，总要查验。好，这是受感说话。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看见啊，那么呢啊，神在当中啊，先解决了摩西的问题，然后呢再来就是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整个刮在营跟营的四周，那么整个周围呢啊有多大呢？有一天的路程。一天的路程，你想一天的路程，一个人一天大概可以走啊将近二十公里，离地面有两轴，所以你可以知道那有多少的鹌鹑，他们有多到不得了的肉可以吃。所以果然肉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神的怒气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所以那里就叫基伯罗哈塔瓦，就刚才讲贪欲之人的坟墓。好，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呢用他的用他的火用他的灾殃呢，主要的就是来对付人的那一个不信的恶心，要把上帝的百姓呢这些不好的捷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从新约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说要把做这样的事的人赶出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在查到赶出教会，好像赶出教会是一个不应该的事。其实赶出教会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洁净，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如果不把酵除尽的话，教会就会发酵。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放在心中要思想，神要洁净他自己的家，不让其他人跟着败坏一起灭亡。所以这是我们看见接下来第十二章呢，第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抱怨。前面我们讲到住的地方找不着的时候抱怨，吃的东西抱怨，接下来的毁谤的话是什么呢？第十二章这里讲到的是米利暗跟亚伦挑战摩西的这个领导权，这就让我们看到同工之间的艰难。这里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好，这个是一个一个控诉，两个人在那里面对了摩西，然后呢他们对摩西有所不满，那么选择摩西的婚姻来批评摩西，那这只是一个导火线，或者只是一个表面的批判，真正的症结是隐藏的。这隐藏的是什么？隐藏的就是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也就是说，摩西可以做领袖，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做领袖呢？米利暗他当年救他弟弟，后来也在整个出埃及的时候带领妇女们一同歌唱赞美神的，所以他也觉得自己应当是一个为首的人。亚伦呢，虽然从后面看来好像比较没有被上帝惩罚，但是亚伦至少他还是一个大祭司。所以这一段话呢，我们要在用字义上字面的文法上再仔细看一下为什么只有这个米利暗受罚。这个毁谤这个字呢，是阴性单数，说是复数，所以表示说的时候毁谤是阴性单数，所以表示呢开始启动毁谤摩西的人是米利暗，然后亚伦是复合的，复合，所以说是复数，毁谤呢是一个阴性的单数。所以这里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常常会觉得说要求一个为首的，甚至有人说我们只是要求平等的权利这里亚伦跟米利暗很可能只是说我们就可以跟摩西一样平等好像在这个领导的领袖的位置上可以平等，这是一件人以为合宜的事，但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藐视上帝的事。藐视的什么？藐视的上帝的主权，是上帝把摩西放在那一个领导的位置上，而且上帝说摩西我放 他们在这个领导的位置上是最独特的，而且比先知还有独特他说先知呢有些人是先知，但耶和华神说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证，向他梦中说话，这是先知。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是面对面跟他说话，我是明着说不用谜语的，而且他必要见我的形象。所以神就把他们心中的话讲，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神就发怒而去。哇，这是神直接的审判，直接的审判。当神发怒而去的时候，云彩从灰幕上一挪开，不是要起营吗？这是神发怒离开，神不在这个营中的。这时候米利暗马上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到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因我们的愚昧犯罪把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摩西就去求耶和华，那么求神医治米利暗。所以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亚伦求摩西，摩西哀求上帝医治，神听了摩西的祷告，就是说他父亲落土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所以现在把他关到营外七天，再领他进来。也就是说，以这件事情，以父亲公开羞辱他为例，他要不洁净留在营外七天，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那么圣经如果我们往后看圣经的话，你仔细去查，你就发现圣经之后就不再记米利暗，一直到民数记后面记载他去世的时候才讲，那时候已经是出埃及后第40年了。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米利暗受罚这件事情，对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同工要非常的谨慎。在教会里面不是讲平等的，平等是世上的人常常会觉得好像我们应当平等，我们应当怎样，不是，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没有什么大跟小，是上帝安排的次序又神认为应当放在哪个位置去运作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互相为肢体我在说不是大跟小也不是要求一样，因为手有手的功能，眼睛有眼睛的功能，各有所思，各有所职。所以圣经说百节要各按各职，那么联谊严守基督。 所以这不是在当中啊来做比较。当人做比较以后，那么人的那一个罪性就会在当中出来，那个会怎样啊？就会不满啊，就会在当中嫉妒，就会在当中骄傲。所以啊，米利暗啊，他受了这样的一个艰难，那么影响了亚伦。但是呢，神很直接的在当中啊，让他们啊在当中受到啊惩罚。那么从当中呢啊，成为一个功课给我们学习。所以神对那些侍奉他的人的审判基本上是更加的严厉，更加的严厉。因为主耶稣讲，那么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在神的仆人当中啊，那么啊我们啊一定啊要非常的当心。在这边还有一个也是我们要思考的原则，神的仆人犯罪之后，即或他悔改的，也要受到公开的那样的一个啊羞辱啊羞辱。所以蒙羞七天，这是米利暗。所以啊，通常啊，使徒保罗啊告诉提摩太，那么一个长老犯罪，那么啊要公开给大家知道啊，就是本于这样的一个原则。哦，他跟一般弟兄姐妹犯罪不太一样啊，因为弟兄姐妹犯罪，他影响的层面是小，但是一个教会的领袖犯罪，他影响的层面极大，所以要公开的羞辱。所以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要知道。好，还有一件事情是啊，摩西娶的古时的女子到底是怎么样啊？圣经对这个部分没有描述，也没有提到他有什么后代，这些都没有。在历代志上第六章介绍立位的家谱的时候呢，也没有对摩西的后代有任何的提说。在历代志上23章讲摩西跟希伯拉生的两个儿子葛顺跟以利以谢的后代，也没有提及这古时的妻子，所以我们不晓得啊这一位啊的详情是怎样。这边呢，神讲得很清楚，摩西是他的仆人。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花一点时间啊来看这几处的圣经，我们整理一下啊，这里就告诉我们，神要跟我们同住同行。那么神跟人同住同行，我们就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么要完全相信啊神的引导跟带领。那么我们最要担心的、害怕的，就是我们不信的恶心。所以使徒保罗啊，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恐惧战惊不是害怕外面的事，乃是害怕担心我们不顺服。因为那一段经文在讲顺服，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要去思想的就是顺服。”所以啊，什么时候我们不顺服，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当有抱怨的意念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不顺服的征兆。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不要让抱怨的意念变成抱怨的语言出来，那是不好的。我们要赶快求主啊赦免我们。我在讲求主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啊有这个不顺服的意念，已经是在征战当中，我们已经啊落入罪的辖制了。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求主赦免。那么呢，不要让怨言，因为它会将酵母菌不断的发酵，然后呢会产生败坏。那么再来，我们就看见神常常管教我们，像火一样来焚烧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洁净，让我们洁净。那么这里我们也从看到属灵人要当心，我们也会疲累、委屈、沮丧啊。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记得我们不要向神隐藏自己的感受，向神说，向神说，神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啊。向人说很危险，那么向神说很安全啊。那么从这当中啊，我们也学习啊，我们看 人啊，我们都不是用对比的心态去看，不是要求平等，不是要求同样的啊这个权利，这些都不是我们当求的。我们要信得过上帝，我们要信得过上帝。如果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总要信得过他，然后跟他啊蒙他的引导跟带领，在这个属天的路上啊，由他带我们进入到荣耀里。好，这是我今天啊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做交通的。好，我们感谢主的恩，那愿主来保守我们，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以色列人的经历再度的看见你要跟我们同行。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若不是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圣灵不断的引导开启提醒我们，我们总是会跟以色列人一样。求你让我们的心柔软，总是会被你来提醒，被你来光照，好叫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能够蒙你的赐福。我们谢谢你引导我们，感谢主把这段话再度的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福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见。